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东西两宫亲选灵旨，去则去矣，虽未彻底万事皆休，但总算得到了短暂的安息。而作为继任的光绪皇帝，此时正受着比同治还要凄惨，还要痛苦不堪的煎熬。在光绪登基甚至驾崩的34年中，专横跋扈的慈禧从未提起过给光绪建造陵寝一事。慑于慈禧的淫威，满朝文武未有一人敢提及此事。与此相反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慈禧对自己的陵寝建造却一刻未忘，同时做出了令人骇怪的举动。早在同治五年1866年，32岁的慈禧就命陈辽术士赴清东陵陵区为自己和慈安选择陵址。在初选的过程中，有的因水位不良，有的因山势不佳，有的因隔河修御路困难，均未选中。几年后，由熟悉堪舆的内务府外郎宽惠、刑部主事高士龙等人相定了一处穴基，并上奏称，仅看得定陵一脉，以东附近内普陀山山势尊严，由昌瑞山来至凤台山过峡起，金星圆顶开面落脉，结焰竖气顿挫而下，结成突穴，左右护沙环绕，界水分明，堂局严密，纯气于徐，内水移出于卫方，立任山丙向兼子午分金，前面平安岭为御脊案，案外金水大山为芙蓉帐上基之地。与此同时，又仅看得定陵一脉普陀山，依稀平顶山山势秀丽，由普陀山分支，过峡顿起土星平顶，开源落脉，接焰竖气，曲折而下，结成涡穴，左右护山辉环，界水分明，堂局整齐，纯毡平坦，内水移出于卫方，立人山丙向兼子午分金，前面平安岭为天才案，案外金水大山为芙蓉帐，是上级之地也。慈禧慈安文奏后，又派恭亲王带领大臣周祖培、全庆、应元等人几次赴东陵勘察，共同相夺，以便选择。到了同治12年，同治与皇后行完大婚仪式，并相继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后，于3月初宫谒东陵。在这次宫谒中，同治奉慈禧的旨意，率领陈辽术士为东西两宫太后在东陵界内选择的万年吉地做最后勘定。经过几日的勘察，认为此前所选吉地却是地势雄秀，山川环抱，实乃万古上基之地。同治返京后，遂乘陵址蓝图请两宫太后阅视，慈安、慈禧两太后甚是满意。此后有两座后山，原来一座名为平顶山，一座名普陀山。遵奉慈禧和慈安两太后的旨意，同治12年3月19日，同治以朱笔改平顶山为普祥玉，改普陀山为普陀玉。随后打桩立即，拟在普祥玉修建慈安陵，在普陀玉修建慈禧陵。清宫历代皇后，慈禧作为最热衷权势也最显赫的一位皇后，当属无疑。这个女人在实际统治大清王朝近半个世纪里，曾闹出了许多违背祖制的事情，让后人为之揣度猜测，争论不休。但是在单独建造陵寝这一点上，慈禧却非首创。开皇后单独建陵之先河的是康熙56年薨逝的顺治帝的皇后波尔吉吉特氏及孝惠庄皇后。孝惠张皇后14岁入宫，被册为妃，即之被册立为中宫皇后。因不久入宫的董妃董鄂氏艳丽聪慧，颇受顺治的宠爱，孝惠张皇后曾一度遭到冷遇，并差点将皇后的位子让董鄂氏取而代之。她入宫不到7年，董鄂氏撒手人寰，顺治帝也驾崩归天，年仅21岁的孝惠张皇后自此开始了寡居的生活。 由于康熙的生母于康熙二年就早早的薨逝，年仅十岁的康熙便由孝庄太皇太后、皇太后巴尔济吉特氏提携看事，母子之情极为深厚。康熙对这位年轻的皇太后也倍加孝敬。在后来的数十年间，康熙多次陪伴皇太后去热河行宫避暑、五台山进香、拜谒祖陵、外出巡视，母子感情不断加深。康熙56年12月初6日有客，皇太后病逝于宁寿宫，享年77岁。康熙得知皇太后的死讯后，悲痛万分，亲自带病守灵，并降旨要隆重治丧，还坚持为皇太后上谥号为孝惠章皇后。在此之前，按照清王朝的祖制，无论皇后死于皇帝之前还是之后，都应葬于皇帝陵中。康熙26年，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后顺治的生母康熙朝的孝庄太皇太后薨逝，死前留下遗嘱：太宗文皇帝安奉已久，必不动尊，此时未便合葬，并希望将其葬于东陵，以和儿孙们长期为伴。对于这份遗嘱，康熙极其为难。由于清太宗皇太极的陵寝远在沈阳，奉运的确不便，康熙又不愿违背太皇太后的遗愿，只好降旨将灵柩暂安奉于清东陵风水墙外的暂安奉殿。但最终葬于何处，直到康熙驾崩时，这个令人头疼的难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按照祖制，这次孝惠章皇后理应葬入顺治的孝陵地宫，与先皇共安息，但康熙却没有这么做，而是打破祖制，在孝陵东侧为孝惠章皇后单独修建了一座陵寝，名为孝东陵。康熙为什么要如此安排，一直成为后人争论不休的话题。据清东陵研究者、历史学家徐光远先生推断，康熙的做法可能出于下面两个原因。其是受孝庄太皇太后遗嘱中“必不动尊”等语的影响和启示，认为先皇的子宫已入葬半个多世纪，孝惠章皇后不宜重开已封闭的地宫，葬入东陵以避动尊，促使他单独为其修建陵寝，以示孝敬和报答其携看事之恩。当然，徐光远先生的推断只是算作一家之言，到底真情是否如此，尚需进一步考证。但不管是作何推断，孝惠章皇后的孝东陵还是修建了起来，并于康熙57年入葬地宫。自此，孝东陵作为清王朝兴建的第一座皇后陵寝，开创了历代王朝为皇后单独建陵之制。而雍正5年，雍正帝将康熙20年在东陵建成的专葬嫔妃的妃衙门正式尊奉为妃园寝，整个清东陵形成了皇帝、皇后、嫔妃等各自不同的陵寝。当历史的车轮滚动到慈禧掌权的时代，作为名正言顺的皇太后，为自己建造陵寝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当两宫太后的陵址选定之后，慈禧仍不放心，又派通晓风水的钦天监官员及江湖术士赶赴东陵，将两处置桩再次勘测。官员们经过反复的测量之后，果然发现普祥玉、普陀玉两处置桩未能平准的问题。待撤过灰线后，再以仪器测量，普祥玉置桩需下移1丈5尺2寸，西移4尺7寸5分；普陀玉置桩需上移7尺4寸，东移8寸，两穴始平。慈禧慈安两太后闻奏后，于同治12年4月25日降旨，将两处置桩摆平，不得有丝毫差异。臣僚们接旨后，很快将事情办妥。同治12年8月20日，两座定陵在大臣易从、易宣、荣禄、明善等人的主持监督下，同时破土动工。由于清王朝自嘉庆之后国力大衰，财政屡屡出现赤字， 故素以节俭为名的道光帝屡次遇事，以后历代皇主万年极地立功，尺丈规模，着遵照穆陵规制，但慈禧却不管先祖的那一套，他指示建陵的大臣除了采用穆陵规制外，还要采取众陵之长。臣僚们自是心领神会，后来的事实证明，定东陵仿照穆陵、昭西陵之外，还吸收了先锋帝定陵的长处，其中在地宫的五殿蓑衣顶用新样城砖灰砌，就显然来自定陵。清初所建的第一座皇后陵孝东陵，没有下马牌、神道碑亭，以后在清熙陵陆续建成的太东陵、昌熙陵、穆东陵等三座皇后陵，也只增加了下马石牌，而未设神道碑亭。但定东陵下马石牌、神道碑亭一应俱全，完全逾越了祖制。可慈禧却不管这些，不仅将地面建筑搞得奢靡豪华，其地宫建筑也独具特色，其雕刻之华美、选料之精良、设计之合理，无不令人惊叹称奇。多少年后，当慈禧地宫正式发掘并对外开放时，人们看到地宫第一道石门上的方子带门簪瓦片，其雕刻图案寓意深长；第二道石门铜管扇上的铜门簪所雕刻的龙凤呈祥的图案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连乾隆的御陵都没有的排水系统，在此却极为精巧地安设齐备。那六个古钱状的排水沟漏，将地宫积水汇于两条地下龙须沟，而后再顺势位于陵园外的东西马槽沟内，保持了整个地宫的干燥。许多年后，当盗墓者将东陵十几座陵寝打开后，发现几乎每座陵墓的地宫都住有深浅不同的积水，唯定东陵却干燥如初，其原因就是这古钱状的排水系统产生的作用。慈禧慈安两太后的定东陵，自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开始施工，至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同时竣工，历时七年。慈安的普祥玉陵寝用银266.5万余两，慈禧的普陀玉陵寝用银227万余两，两陵除规格相同外，占地面积均为22,000多平方米。就慈安而言，这座陵寝在他的心中已心满意足，但对慈禧来说，这个规模、这种装饰才仅仅是个开始，一切还在后头，他在暗暗等待机会。日暮东陵，作者月兰，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